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传播法轮功真相，四川75岁刘明德遭网判；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林永霞被诬判4年半。被非法关押2年后，退休海员林武被网判4年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四川省广汉市法轮功学员刘明德老先生，因在德阳市下辖的十方市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监控摄像头拍到，6月30日被十方市法院非法判刑1年，监外执行，勒索罚款3000元。刘明德今年75岁，他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按真善人法理做好人，身心受益。刘明德因为坚持修炼，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多次被中共绑架，在洗脑班、看守所遭受迫害。2001年，刘明德被警察绑架到西高第一期洗脑班迫害，被勒索4000元。2011年，刘明德被警察闯入家中绑架，非法抄家，抢走法轮功真相资料，并将他绑架到西高洗脑班迫害16天。之后又把他劫持到广汉看守所关押迫害了237天。2012年，刘明德在家中被警察绑架，非法抄家。当天晚上，刘明德被劫持到广汉看守所，他再次遭到全身毒打，并且不给饭吃，不给水喝。去年9月，刘明德到十方市集市发法轮功真相资料，十方市公安局4个警察串到他家中，说他发法轮功资料被监控摄像头拍到，还从他家中抢走一本转法轮、几张法轮功真相资料，并把他绑架到镇派出所非法审问。今年6月30日，刘明德被十方市法院非法判刑1年，罚款3000元。据明慧网报道，黑龙江省鸡西密山市法轮功学员林永霞女士2月28日在她儿子家楼下被国保警察绑架，非法关押，近日得知林永霞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。现年62岁的林永霞修炼法轮大法前性格暴躁，身体有多种病。她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改掉了暴躁的脾气，从那以后无病一身轻。2017年8月，林永霞到二人搬乡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，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。林永霞被边防派出所警察绑架，后被密山市国保大队警察非法审讯，被非法拘留15天。2021年3月，密山市3个警察到林永霞家，企图绑架他，林永霞走脱，被迫流离失所。今年2月28日，林永霞在他儿子楼下被蹲坑的密山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，非法抄家，抄走法轮大法书籍、真相资料和个人物品等。近日得知林永霞已经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退休海员、法轮功学员林武先生在看守所里被非法关押近2年。7月28日，林武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，勒索罚金15000元。现年59岁的林武，原广州远洋轮公司职工，工作中认真负责，任劳任怨，大半生都从事航海运输工作。1999年前，林武与妻子李素贞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双双身心受益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林武因坚持修炼，被单位取消涨工资资格，妻子李素贞在迫害中离世。2020年8月，林武在家中被警察绑架，在高新技术公安分局，他被锁在铁椅子上，不能动弹，一直被警察威胁、恐吓、谩骂，非法审讯。林武没有回答任何问题，始终说：“我是合法公民，被非法关押。” 林武被非法关押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，期间遭刑讯逼供，他被迫害导致头晕、心脏部位疼痛、手指麻痹，体重减少了20斤。如今，被非法关押近两年的林武因坚持信仰，被中共茂名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，勒索罚金15000元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瑞典诺贝尔博物馆前民众喜悦法轮功，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多个城市和平请愿，直至中共迫害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7月份每个周六的下午，在瑞典著名的诺贝尔博物馆前，法轮功学员在此设立的讲真相展位格外引人瞩目，很多人都被现场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所吸引，主动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解详情。听闻真相后，人们纷纷签字支持制止迫害，不少人对法轮功功法感兴趣，要学练法轮功。来自英国伦敦的年轻人西奥经过活动现场时震惊不已，他说，中共如此残暴的打压迫害这么平和的功法，太邪恶了，必须制止。西奥在现场跟着法轮功学员把五套功法全部都学了一遍后说，我感觉非常好，我感觉找到了自己以前找了很久的东西，来瑞典不虚此行，谢谢你们。一对来自印度的电脑工程师夫妇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，被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坚持不懈揭露中共的恶行所付出的努力而感动。夫妻俩把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面、真相展板以及真相资料都一一拍了照，说要把这些真实的信息做成专辑，发到他个人网站上去，并表示非常愿意帮助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，用行动支持法轮功。据明慧网报道，7月份以来，法轮功学员在墨西哥首都的中领事馆前、亚雷斯大道和中央广场前，以及普埃布拉市、莫雷利亚市等各大城市和平请愿，向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告诉人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，呼吁制止迫害。7月20日和22日，法轮功学员在墨西哥首都、墨西哥城的中共领事馆前和平请愿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，并向过往这里的市民及游客发送传单，让人们了解法轮功是什么，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。7月22日和23日，在墨西哥城市中心繁华的华雷斯大道、阿拉米达广场前，法轮功学员向路人介绍法轮功，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。了解真相后的人们纷纷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、迫害真善人信仰的罪行。在普埃布拉市，法轮功学员在拉卡萨德拉文化中心路易斯·布尼尔电影院放映了多部纪录片，向民众介绍中共对法轮大法迫害的真相。观看影片后，观众纷纷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。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哲学家和编辑阿尔贝托·艾亚拉在得知中共迫害践行真善人原则的人时感到惊讶，说，在21世纪还存在这种事件，真是太可怕了，真丢人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，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78万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背师父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体悟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4月2日。我是在海外媒体工作的大法弟子，最近被师父发表的心经文有很多感触，借此和同修分享一些体悟。新年之际，师尊发表了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。当时读完后，在我个人有限的层次理解到，这是师父直接向常人讲法，对应到人世间，也预示着正法进入一个新的进程。有几次在媒体集体学法时，在小组学法时，我都提出大家是否能谈一谈对这篇新经文的体悟，但是发现大家似乎都谈不出什么体会，而我反观我自己，感觉也只是领略了其中很表面的意思，却不能真正在法上认识这篇经文背后的内涵。我想到，如果不能很好的理解法，又怎么能跟上正法进程呢？于是我开始下决心把这篇经文背下来。我背法是采取一句一句，一段一段，到整篇脱稿背下来。在背的过程中，发现有很多人的观念挡住了我。之前认为这篇经文是讲给常人听的，但是背时才发现，这分明是讲给宇宙中高层生命的，讲给神听的，同时也是讲给大法弟子修好的那面听的。再背下去发现，既然常人都能听到大法了，那对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说，修炼那么久了，要求也更高了。我们不能停留在对大法的认知还在表面中，而是要审视自己同化法的程度有多少。我们也不能满足自己在修炼中的关和难都过去了，而是要问自己，我帮助了别人吗？我对项目对整体起到了多少积极正面的作用？过关中，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谈我可以放下生死，而自己的根本执着是否能找到。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问题时，我也在时刻反省自己，每一次的起心动念中是否还存在着私的物质，为什么事情在我这儿出现了阻力。随着这篇新经文的发表，我发现人世间的天象变化也随之而来，大量的人选择实名退党。我在做客服工作中收到了一些客户给我们发来的感谢信，他们说，你们都很辛苦，现在全世界都指望你们了，只有你们才能给人类带来希望。也有说，我欠一个给法轮功的道歉。人世间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事，正法进程也快得让我们应接不暇。大法弟子背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重大，让我体悟到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让我们互相鼓励扶持，走稳走好这段路。因为媒体的工作真的很忙，所以我还不能算完全背下整篇经文，但我真的每天背，每天背，有空就背，一天没停。背的过程中收获真的太多了。以上为近期背法的一点心得，也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方面的交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集体背法促精进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5月22日。我和家人同修甲背转法轮，过去是各自背各自的， 一天各自背两段左右。一年多前，我俩组成两人集体背法小组，背转法轮。每一段我俩轮流念，念到两人都会背了，再这样背下一段。每天四五个小时左右背法，每天能背几页，明显感到背法速度大大提高，效果非常好，把大法最终完全刻到主元身上的信心更足了。我们是每天先把昨天背的复习背诵一遍，再开始新的背法，这样背完一遍转法轮，再背第二遍时明显感到难度变小，背得又快一些了。后来修炼二十多年的家人同修乙也参与了我们集体背法，并且信心越来越足，三个人三个速度，看起来差异不小，但我们能协调好，因为除了集体背法，我尽量坚持每天默写一段转法轮。我发现虽然自己在集体背法时比其他两位家人同修背得快些，相当于每段一般都比他们多背了若干遍，但默写时仍然发现有很多记忆含糊的地方，所以我诚心跟他们说，背得慢千万别消沉，我虽然多背很多遍，离大法每个字刻到脑子里还有距离，这一点一默写就看出来了，所以我多背多少遍都会认认真真背，绝不会简单再等你们知道都会背。刚背会时记得很浅，多背只会加深记忆，不是浪费时间，而且集体背法比我个人背快很多，你们是在帮助我，集体背法咱们都受益。曾经有几次我们因为相互心性摩擦而造成集体背法中断，原因是互相看不惯对方不符合大法的表现，不善、执着自我、私、魔性、争斗心、爱发脾气，不珍惜集体背法这个珍贵的学法环境，一生气就不背了，轻率自我拆台，每次都是在心性矛盾中一赌气，还是各自背各自的吧。可是几天下去又都感到各自背得慢很多，而且明显感到修炼与精进的阻力比集体背法时的阻力大，这时只有向内找，在心性上下功夫，放下自我，放下面子，放下那些人心魔性，又重新集体背法。集体背法的第二年，我们越来越能守住心性，不让魔钻空子，不产生那种破坏背法的心性矛盾，我们越来越感到要珍惜集体背法这个珍贵的学法环境。现在我们更重视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，要求自己不放过每一个人心执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背法抄法使我稳步地跟着师父前行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5日。我在修炼中背法抄法破除了后天形成的观念，正念正行地走在师父指引的返本归真的神路上。一，1999年之前背法。我在1999年之前就开始背转法轮，背了一段时间，有一天晚上做梦洗头，洗下来的水像没那么黑，我知道背法做对了，我就继续背转法轮。当我背完第四讲后就没有往下背，现在真觉得遗憾。二，1999年之后背法。1999年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后，我由于学法不深迷失了，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又走回修炼，参加小组学法， 学完之后，听着同修谈体会，我的脑子一片混乱，那时很羡慕他们。我学法念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很苦恼。那时有问题就去找同修，同修也是真的帮我，给我鼓励。可是学法还是学不进去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可能我太差了，不配修炼了。我想起师父讲过背法方面的法，迫害之前我也背过，现在都学不进去了，也别管自己配不配修炼了，什么也别想了，就背法吧。当时我找对我帮助很大的同修和我一起背转法轮，他不背，我又找另一位同修和我一起背法，他背了几页之后就不背了，我真是很难。怎么办？我只好自己一个人背吧。开始时是一句一句的背，很慢，一句一句的背会了，再背一段，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了，第二天就背下一段，每天都往下进行，不回头复习前一天的内容。我就这样坚持着。有一天背转法轮背到一半时，眼睛看着书，头脑中不知不觉地哆哆嗦嗦地说，我能行。当时我就愣在那儿了，这句话哪来的？看看周围，就我一个人在背法呀。我那时认为自己不行了，背法就出来一念，我能行。自己也没有多想，就继续背法。后来才明白，是师父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的鼓励啊，就打消了那个不配修炼的不正的念头。就这样，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背完一遍转法轮。当时觉得背得太慢了，参加小组学法还是状态不好，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，那就再背转法轮吧。第二遍背转法轮就比第一遍快了，我还是不回头复习，一段一段地往下背。背完第二遍转法轮，觉得还是不行，就开始背第三遍。3遍转法轮背下来，再到小组学法就能学进去了，脑子就不乱了。随着背法，不知不觉地有问题不去找同修帮助了，相反还能告诉同修怎么在法上认识问题，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是大法破除了我那些顽固的观念，清除了被谎言毒害的败物，我精神起来了，正念起来了。后来，只要我觉得学法状态不是很好时，就背法，再后来就经常背法了。我就这样坚持背法，背了十几年，越背正念越足，同时也被师父的红银和精进要旨以及各地讲法的有关内容。随着背法，背转法轮时，不知不觉的段与段之间可以连起来背了，再坚持背下去，整本书就能连起来背了，但在一字不差上还要下功夫。背法看到了大法的法理超长美妙，很多时候学法学得不愿停下，融于法中的美妙无以言表，美妙的真想像孙悟空那样翻几个跟头，那真是太美好了。有时又被师父的慈悲感动得落泪，是师父牵着弟子的手往前走啊。后来建立了家庭资料点，大法使我开智开慧，学会了打印、电脑等操作，但是不管怎么忙，我都坚持背法、学法入心，记住师父在《大圆满法附录》中的话。所以要把学法、看书作为每天必修之课，天天静心学法。记不清有多少次，在很难很难的时候，看上去好像是走不过去了，但是显中想起师父的话，就力量倍增，正念十足地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。特别是在被非法关押时， 当面对亲人苦苦的哀求，让我违心的签什么字时，糊弄过去，回家再练呗。我对律师说，请你告诉他们，我绝不背叛师门。就这一句简单的话，却感到铿锵有力。这发自肺腑的对师对法正信的话，永远立在我的心中，立在宇宙中，高大无比，金刚不破，任何力量，任何艰难都不可阻挡。靠着背法，一路正念地闯过来。写到这儿，也破除了那时产生不正的我不配修炼的念头。其实，在背法中，在讲真相救人中，已经破除了这不正的念头。这一次是彻底的清除了。通过背法，我会修了，会在法上看问题了。例如，有一年，一个外地同修来我地，很多人愿意听他讲。我跟他一起学了几次法之后，为了对他负责，告诉他不在法上的事，他们就不理我了。但我背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大法给我的智慧，我会分辨善恶真伪，会以法为师了，使不在法上的事在我这儿没有市场。前两年在小组学法，我建议他们也背法，大家就开始背红银寺。开始很难，特别是年岁大的同修，背法使我去掉了看不上别人的心，大家就互相鼓励着，坚持着。看着他们背法认真的样子，他们一定是自己在家下了很大功夫，在小组越背越好，真的发自内心为他们高兴。在我被非法关押时，一位同修看到我背法，他回家后也开始背法，一直坚持着，真为他高兴。背法使我十几年来稳步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前行，完成着使命，兑现誓约。三，近期背法抄法。一段时间，不好的念头总往出翻，怕骚扰，怕所谓的敏感日，让我感觉到无可奈何，打不起精神，懈怠。有一天，跟同修约好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可是状态不好，无缘无故的不高兴打怵。这时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道法中的话，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，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？师父的话一下子让我有了正念，一下子精神起来了。去街上讲真相时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与同修配合得很好，状态越来越好，智慧源源不断地出来，也使我认识到，是那些不好的观念干扰我去讲真相。但是还是时常怕，有时一个人在家里无缘无故地怕，无可奈何。怎么办？因为背法背得很熟了。有一天背法时想抄法，可是这么多年不敢抄法，不知抄的法怎么办。可是这次抄法的念头那么强烈，我就带着敬师敬法的心，按照转法轮的格式不变样的去抄，不用稿纸，用白纸抄，白纸下面用打上横线的纸垫着，这样抄出来的法看上去像印刷的一样，每页24行，330页是22行，每行的字数也和转法轮中的字一样，字迹工整，一字不差，抄出的法就和转法轮书一样了。抄完后钉起来学法用，我就大量学法、抄法、背法，学法入心，不知不觉中怕心没有了，一个人在家也不害怕了，那些不好的观念没有了，自己的空间场清亮了，融于法中的美妙使我如饥似渴地学法，从心里渴望学法，而且抓紧时间，不荒废时间， 有时间就抄法，改掉了一个人在家时，一会儿干点这个，一会儿干点那个，就是抓紧学法，就感到是生命对返本归真的渴望。一个声音总是在我脑中，一定在最短的时间抄完转法轮，千万不要放松，抓紧。一放松，那可能半年或者一年也抄不完。我就这样坚持着，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，终于抄完转法轮。在抄写转法轮的过程中，多少不正的观念纠正过来了，又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例如，当我抄法写到师父时，眼睛停留在父上，脑中出现父爱如山，我马上想，我是修炼人，师父如同父亲一样，师恩大如山，师恩大如天，感恩师尊的救度。在想，那我对生我养我的肉身父亲有过感恩吗？没有，一直认为自己从小在一个没有温暖的家庭中长大，父亲的训斥让我真是无地自容，怕他，想远离他，形成了自卑等不好的观念。学法向内找，有时跟同修讲话时也说自己父亲不关心人等，同修说那时都是那样，自己还没有感到有问题，不知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。虽然自己对父母也很好，特别是学法轮大法之后，在哥哥不赡养母亲时不与他计较，与其他女儿一起赡养母亲，使哥哥都很感动。但为什么言语间说父亲不关心的话呢？学法明白了，这是隐藏着抱怨之心，不易察觉，这是现代观念和邪恶的无神论导致的，不知感恩。父亲也是无神论的受害者，我怎么能怪罪他呢？我这不是错了吗？不知感恩的背后是怨恨心。还有小时候洗衣服时被江水冲走了一件裤头，被母亲拿着笤帚狠狠地打我，打得我蹲在地上嚎啕大哭，笤帚打在后背上，疼得我难以忍受。那一幕印象太深了，怎么能这么狠，一直不能忘怀。现在想想，不也是怨恨心吗？对父母的怨恨，虽然行为上没有抱怨他们，也做到了孝敬，但是隐藏在思想中的不好的观念没发现，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不好的观念。今天学法是师父点醒了弟子，心中生出了对父母的养育之恩的感恩，是师父给弟子拿掉了怨恨心那个败物。邪党灌输给人的就是恨，无名的恨，邪恶的无神论毒害。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时对班主任老师的批斗，当时是老师给我们写批斗他的文章，那时是上小学三年级，觉得挺好笑，老师对我们挺好，怎么还让我们批斗他呀？但是就是这种形式的坏东西，使自己深受其害，不会感恩。惧怕父亲，延伸到社会上就是惧怕单位的领导，见了领导绕着走，这也使我认识到，隐隐的感觉有东西挡着与师父的亲切感，也是这些坏东西造成的，它是间隔弟子与师父的拜物。认识到这些，他在我这儿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，间隔消除了。不仅如此，对父母和其他人生出了慈悲心，不记恨了。今天我也发自内心地说，谢谢今生的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是大法找回了我的传统，学会了感恩。同时也真的希望过世的父母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真心希望世人也都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到大法的救度。 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所有生命的一切，更感恩师父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这是清除拜物后没有间隔的发自内心的声音。红银四、红银五我背了三遍多，红银六发表后学了几遍，觉得还是不如背法理解的深刻，就开始背红银六。现在第二遍快背完了，背着背着就定在那里了，融在法中了。在自己现有的层次中，明白了师父为众生做的一切，找回了久远的记忆，一切那么亲切，破除了无神论、进化论、现代观念行为这些谎言毒害的拜物，正念十足。我来世就是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的。大法使我坦荡，背法抄法中，我稳步地跟着师父前行。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叩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
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大法弟子走向精进实修之路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4日。我是来自大陆东北的青年大法弟子，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护我走过十几年的修炼路程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第一部分，小时候与大法结缘。记得与法结缘是上小学时，寄宿在一位亲戚同修家。那时候非常纯真，我们一起练功，互相纠正动作，背法，结伴晚上去粘贴资料。印象里，那时转法轮背到290多页，后来要回自己家过年就中断了。那年过年时发生了一件神奇的小事，三十晚上和家人在家里准备年夜饭的时候，电视是一直开着，8点左右邪党的节目开播，我心里想稍微看点应该没事，我就看了一小会儿。无意间往右边看的时候，看到礼物墙上贴的福字变成了一只小金猪，一跳一跳的，很可爱。但是我一看电视，小金猪就憋憋着嘴不开心。我在心里说，那我不看了，再看它，它就笑着一跳一跳的。我当时以为自己眼花了，我就问身边的母亲同修，妈，你看那个福字是不是变成了个小金猪？妈妈说没有啊。后来又问初三回娘家的同修们，都说没看见，大家告诉我说，这是师父在点化你呢。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，父亲就不同意我学法轮功了，甚至我长这么大，他第一次动手打了我。但我清晰地记得，父亲踢我的时候，刚碰到我就被一股力量弹回去了，我一点也没疼，我知道是师父在管我。
后来就把我又送到另一个常人亲戚家里。自那以后，修炼换了环境，我仿佛也跟常人一样了，处对象、玩手机、看电视，三件事基本不做。在师父的安排下，后来有幸又回到亲戚同修家寄宿，跟同修家的妹妹在一所学校，可是却不知道珍惜。亲戚总是督促我们要好好练功学法，要不以后哭都没地方哭。虽然这样被大人盯着拽着，也是总偷懒总玩手机，但大法的好一直扎实根植在心里，从未动摇。第二部分，高中时家人同修被抓。直到有一天在学校午休，班主任来班级把我叫出去，从他的眼神和语气里，我仿佛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果然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学校主任急匆匆跑来告诉我，一会儿公安局的人来找你，知道什么事吧？你妈妈。我说嗯。过了一会儿，另一个主任过来，要带我回教室拿东西，然后去坐校外国宝大队人的车，去找我家在哪儿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暂时甩开了主任，并把门钥匙放在走廊的花盆里，然后我来到了校外国宝人员的车上。他们说让我带他们去我家，我心里知道肯定不会带他们去的，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甚至车在路上行驶时想跳车。后来他们被我随便带到了一个小区，并不是我家小区。下车后我说了一句，只能带你们到这里。国宝人员愣了一下，然后气急败坏地说，把你们一家都抓进去，然后把我推进了车里，带到了公安局，领到一间审讯室的房间，让我坐在有夹板的凳子上。他们把我的书包拿过去倒空，发现没有钥匙，又让我看他们所谓的违反的条例。不知为何，坐在凳子上时，突然间什么话也不想说。我无意间看到墙上有一个表，在师父的加持下心生一念，下午四点多我一定能从这里出去，然后脑子里就什么也不想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班主任带着副校长来公安局看我，他们又把我带到了相似休息室的地方。班主任和副校长来了之后关心我了一会儿，我当时坐在炕边，然后不知为何就慢慢蹲了下来，蹲在角落里无助地哭了起来。原本翘着二郎腿有些冷漠的副校长慢慢也受不了了，起身站起来说，我出去跟他们说说。班主任则在屋里陪着我。还记得那时班主任为了缓解我的难过，开玩笑地跟我说，要不你用这硬报纸擦擦鼻涕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副校长跟警察一起进来了，跟我们说可以回家了。但是看到副校长的额头前仿佛出了很多汗，头发都有些打湿了，应该是很努力地在跟警察沟通。我们从屋里出来后，班主任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出了公安局的大门时，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班主任看见了，心疼地跟我说，没事了。而且有一位女老师已经开车在附近等我们了，准备送我们回学校。记得从公安局出来的时间，也就差不多下午四点左右。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加持和保护。同修们后来几经周折都回来了，并且直到现在一直在大法中修炼。后来一次学校过节，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，你把同学送我的这些花好好弄弄，给副校长送过去。我当时有些愣住，感动的心情真的无以言表。最后我也顺利地从高中毕业，考上了大学。第三部分，大学里成绩名列前茅。 在大学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还记得第一学期期末查成绩，室友说：“某某某，你成绩第一。”我还开玩笑地说：“倒数第一啊。”因为我觉得能及格顺利毕业就不错了，因为好几个科目都比较难。当我无奈地坐在他电脑前看到成绩时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真的是第一。但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给的，我自己绝对考不出来这么优异的成绩。因为在校期间成绩优异，每一学期都荣获了奖学金。记得一次老师布置课前作业，我是组长，到上课时老师检查作业完成情况。检查前一个小组时，老师非常不满意，很不高兴，训斥着同学们，弄得我也很紧张，但是我还是让我们小组成员举了手。老师过来一看，结果很满意，而且因为做得很优秀，老师直接就让我们小组下课，不用上课了。我当时也很惊讶，跟老师确认后，才和小组同学们直接下课了。别的同学还不知道作业该怎么做，而我们小组已经下课了。同学们也都投来了羡慕而茫然的眼神。在大学期间，还被评为三好学生，征文获奖，请示文化节获奖，毕业时还荣获了双份奖学金。当然这一切都是师父打开我的智慧，给予我的好成绩。第四部分，毕业后在国外的一段修炼路。毕业后我没有马上工作，而是学习了语言，想去国外发展。经过大概不到两年的语言学习，于2018年去了海外。因为当时家里并不富裕，为了省钱带了很多吃的用的，下飞机转地铁，再步行回到离地铁有点距离的房子，到家时累得饭都吃不进去。为了省钱，买生活用品时也都是手机搜地图，尽量步行，吃饭也都非常省，各方面相对来说过得比较辛苦。每天晚上一回家都累得一下也不想动。在国外参加的第一个集体活动是去一个公园，先参加集体练功。当我打坐手臂刚打开时，眼泪瞬间就下来了，心里百般滋味，有感动也有不易，但更多的是幸福。在海外期间还参加了很多活动，有游行、发资料、集体给师父发短视频送祝福、发报纸。那的夏天真的异常的炎热，发报纸时身上背着、怀里抱着、身上、脸上的汗水都没停过，身上都是湿透的。可是我又不是太富裕，有时候连一瓶水也不舍得买，有时候还没发完，但是感觉自己已经有些虚脱，就赶紧坐下来歇歇，再继续发。在国外，为了尽量挣学费、生活费，就一边打工，一边学习，忙的时候下班都凌晨了，回家的路上，感觉腿都不会打弯了。但即便如此，那段时间却是我今生最难忘、最美好的时光。因为虽然辛苦，但是在那里，你可以更自由地做着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。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回国了，回国以后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顺利考上本地两个好单位，每花一分钱，其中一个还是我们当地行业里最好的单位。第五部分，开始精进实修。这么多年的修炼路，对我来说最精进的应该是从2020年11月份左右开始。我和一个同修家的男孩处对象，发生了一些让我难以接受的事情。现在想来是我自己的执着心招来的，不怨他。 但是当时真的感觉，如果没有师父的帮助，我真的走不出来，很痛苦。但是通过不断学法，不断的向内找，让我慢慢明白了很多，心里也开阔了很多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想，与大法结缘这么多年，每次在我最痛苦、最难的时候，都是师父在我身边点化着我。虽然我做得很不好，可是师父从来没有放弃我。但是我就要这么一直对师父、对大法一味的只是索取吗？我应该也做点什么回报师父才对呀。于是我开始一点一点突破自己，学法、背法、练功。当看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时，每次看我都会落泪。上次看到最后结束，师父那不放心的场景时，心里真的很难受，很不是滋味，暗自下决心，尽力让远在他乡的师父也能为我少操一份心。按照讲法里师父讲的，好好修心性，做得不好的尽量去改，去做好。修炼中过心性观，刚开始跟家人过心性观时，感觉是剜心透骨的。家人同修总因为一点小事发脾气，说的话都是比较尖酸刻薄。当时的我总想顶嘴发脾气，你说我也要顶回去，甚至有党文化的报复心理，一定要让对方也不舒服，也尝尝我的滋味才行。后来在一次次忍耐向内找后，自己慢慢平静了很多，也坦然了很多。慢慢的发现过心性关也没有那么痛苦了，甚至有时过关时，我能很快的就意识到来关了，好好考试，让师父多一些欣慰。后来我慢慢发现，时常让自己保持一颗感恩的心，感恩师父的慈悲付出和慈悲救度，感恩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感恩师父给了我一个这么健康的身体，很多事情也就变得简单了，甚至微微一笑。以前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练功，我能熬夜，但早起特别困难，所以以前练功很少，也就在家休息的时候能练拳，但练拳很少。所以一个同修姐姐经常跟我说，要好好练功啊，要不身体太沉回不去呀。我听了之后也就应付似的答应，因为我知道太难了，早上起不来，起来就已经要上班了，晚上下班回来又累，就不想动弹，就总想躺着，有时候感觉比常人还懒。但是2021年我从元旦开始至今，严格要求自己每天五套功法尽量当天练完，有时候练完功都快一点了，但有时候工作忙太累了，今天没练完也要记下来，过后有时间一定补上。到目前为止每天都保证五套功法，而且有空余时间还能多练，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但是第二套功法还是停留半个小时，打坐也还没到一个小时，但我会慢慢突破自己的。师父讲过，真正的大法弟子一定要讲真相，而我在生活中是比较不太能说话的女孩子，也比较羞涩，但是师父一直在鼓励我，和同修们出去讲真相时，要么有的常人来问路，要么有找我换零钱，这时候我能讲的我就直接张嘴面对面讲真相，感觉自己状态不好时就寻求其他同修帮助。记得讲的第一个常人是一个大超市水产打工的，还是个党员，当时跟他讲时明显感觉师父在打开我的智慧，感觉自己思路很清晰，知道站在他的角度去关心他，鼓励他， 很自然地跟他讲大法基本真相，天安门自焚为案，当官贪污腐败，坑害老百姓。想走的时候，他双手对我抱拳说，我今天遇到贵人了，我刚才坐这儿还一肚子火呢，谢谢，谢谢。而当我转过身来和同修会合时，我说，哎呀，刚才太紧张了，腿哆嗦了，有点要站不住了，让我缓缓。因为当时我已经好久好久没面对面讲真相了。在同修们的配合下，大家一起讲真相发正念，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，能有个美好的未来。回首自己这十几年的修炼路，真的觉得做得很差劲，浪费了很多宝贝的时间。今后不管还有多久的修炼路要走，我都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精进，不断突破自己，更好地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，让师父高兴。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